马来西亚正宗学会呈现正宗有声书。修福积德造明凡，了凡四训讲记。修福积德造明凡，净空法师讲述，播音周锦标、李俊文、冼伟国、郑荣、潘德南，监制妙音居士，制作马来西亚正宗学会。操纵命运的主宰吗？答案是肯定的，那就是自己。人是命运的主人翁，却常为命运所戏弄。愿你看完此书后，能走出被命所云的阴霾，成为一个勇于创造命运的人。届时，
求富贵得富贵，求升迁得升迁，求健康得健康，求子女得子女，有求必应，心想事成。
你不是命运的奴隶，而是命运的主人，真正掌握操纵命运的勇者。
了凡四训呢本书虽然系佛经，但系我哋要将佢当作系佛经一样咁嚟尊重。但民国初年，净宗印光大师一生中对呢本书极力咁提倡，佢个宏化社印送呢本书大概喺百万册以上。由此可见，印祖对呢本书嘅重视。唔单止系咁啊，而且仲不断咁提倡，叫我哋研究、实行、讲说。
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正其意，是诸佛教。
这个是诸佛的法人，佛法是讲原则、讲道理的，所以佛经有五种人讲，除了佛之外，其余弟子、天、仙、化人所讲的，只要同佛所讲的宗旨是一样，没有违背到佛的原则，佛都承认是佛经了。嗱，我哋睇下呢本书嘅内容，都系讲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正其意，
等于系佛经。
佛系讲道理嘅，并唔系只有佛自己讲嘅，先至称为佛经。
呢、这个就系佛教值得人尊敬、值得人赞叹嘅地方。
因此，凡系符合佛陀教育嘅原则、原理，我哋都应该睇成系经典。尤其是呢本书，经过祖师嘅证明。一再提倡，它是我们学佛的根基，不单止是学佛的基础，也是一般人在社会上安身立命的根本。创造命运是有一套学问的，
它是有理论、有方法的。
这些理论方法就在这本书里面。这本书的分量虽然不多，但是对于这方面确实是掌握着纲领的。所以我哋想要
改造命运、创造命运，乃至学佛真正有所成就，
都要依从呢本书嘅道理方法为基础。可见呢本书对于我哋学佛修行系何等嘅重要啦！近代虚云老和尚在《参禅法要》里边提到，修学佛法必须要具备四个条件：
一、深信因果，
对于因果报应嘅道理。要深深地相信，不能够有丝毫的怀疑。
二、严持戒律，
戒律是一门很大的学问，我们初学的人不必在律学上斤斤计较，能够将五戒十善持好就可以了。不单止是在家同修， 就算是出家同修，能够将五戒十善持好就已经非常好了。那明朝的偶益大师通宗通教，著作好多，在律宗里面他也算是一位律宗的大德，但是他在戒学里面却自称是出家的沙弥。他的学生成事法师不敢跟老师比，就自称出家优婆塞，就是守五戒。所以我们学佛能够严守五戒就很好了。近代的弘一大师呢，亦都是严持五戒，自称出家优婆塞。
三，坚具信心，
不能够被外边邪知邪见所动摇。
四，决定行门，
八万四千法门，我们选择修哪一门，决定行门之后呢，就绝不轻易改变。具备这四个条件才算得是真正学佛。所以这四个条件可以说是我们今后弘法利生，不单止是弘教，就是在宗门里面亦都不能够缺少的。总而言之，老和尚确确实实地指出了今后弘尊演教的方向，这些是我们必须要遵守的。在四十花严金露火王这一章里面提到了修学有六大纲领，是值得我们注意。佛陀在花严会上讲，任何世出世间的学问都超越不到这六件事。经文里面讲得非常之详细。
金炉火王是一国之主，每日还会犯错，他除了处理政事之外，还要抽一些时间来听经。
在宫廷里面有讲堂，那要请谁来讲？总是一些有大智慧的大沙门、婆罗门，或者是正了道果的圣人，请他们来演讲。国王率领一大班大臣，日日都上课，习以为常，所讲的内容可归纳为六大类。
乜嘢是善法，乜嘢是恶法，乜嘢是正法，乜嘢是邪法，哪些法于我们有利益，哪些法于我们有害，
就是这六件事。世出世间学问归纳起来亦不外这六件事，亦就是教我们能
辨别善恶，辨别正邪，辨别是非，认识利害。
学问之道无他，不过如此。了凡四训在这方面呢，提出了相当正确的睇法。了凡四训是这本书的名，了凡是写这本书的人。
了凡的凡字有两种讲法，
第一是讲到人，如果不是佛、菩萨、罗汉这些圣人呢，就是一个平常的凡人。
了是明白，亦是完结的意思。
了凡就是明白做个平常人是不够的，应该要做最上等的人，就是说凡是平常人所动的那些不好的念头呢，要渐渐地消除，所以称作了凡。
第二就是指作者袁了凡先生，
他是明朝人，原名王，字坤仪，出生在江苏省苏州府的吴江县，原本命中注定是母儿女，享受53岁官做了院长，但是他喜欢做善事，而且信仰佛教，因积极修福积德而改变了命运，无子得子，高中进士，官位追赠到上宝司少卿，享受74岁。
因为他是一个大善人，所以大家都尊重他，称他了凡先生。立命之学，
第一篇立命之学，这个是世间每个人都想明白的课题。但我们一般人所见所闻，这个世界上的人有富贵、贫贱、长寿、短命，大家都认为是命中注定。这个讲法不能够说是完全错，
因为一个人如果是前世做好人好事，这一世自然是一个富贵长寿的人。 如果是前世做坏事，这一世自然是贫贱短命。
这个是平常的道理，但是我们要知道还有特别的一点，就是命运可以改变的道理。如果一个人本来命中注定是富贵长寿，
但他做了极大的恶事，等不到下一世去受报应，就在这一世变成了贫贱短命的人。
亦有一种人本来命中注定是贫贱短命，
但是因为他做了极大的善事，不必等到下一世来享福，就在这一世变成了富贵长寿的人。
这种事自古以来中外历史上的事例很多，所以虽然说今世所受的都是前世所作，命里早就注定，
但是亦都不一定会被命运束缚，还要靠自己现在去创造。
这一篇立命之学就是了凡先生将他自己改造命运的经过，同埋他所睇到的一些改造命运成功的人的种种效验呢，讲俾他的仔听。
要他的仔不被一个命字束缚住，要竭力去做种种的善事，不可以做坏事。
立字呢，就是建立的意思。立命两个字，就是命不能束缚我，是我创造命运，命运掌握在我手里面的意思。
所以立命之学就是论立命的学问，讲立命的道理。
反过来讲，我们念佛修行的人如果能够按照这个方法去做，念佛一定可以往生西方，得到一个快乐美满的人生。
孔公算准宿命。
如同年丧父，老母名气举业学医，为可以养生，可以济人，且集一艺以成名，以父叔心也。
这四篇文章都是袁了凡先生对他的仔所讲过的说话，
所以文章是上对下，勉励他的仔的语气。
他自己一生的命运是如何改变的，希望他的子孙亦都能够明了此理，依教奉行，所以叫做家庭四分。他自己叙述，从小父亲就过世，母亲叫他放弃举业。举业是读书求学从政，弃举业学医亦就是放弃读书去学医。
因为在中国过去旧社会里面，读书求学目的是从政，放弃读书就是放弃从政的行业。
学医可以养生，自己有一技之长，将来可以凭行医谋生。所以这里的养生，生是生活，同时又可以救人，济就是救济别人，这个是一个好好的行业。人生选择行业是很重要的。从前教书的先生，学生接受他的教学是没有规定学费几多少，而是随便供养的。
而屋企富裕的人就多送一些，贫穷的人就少送一些，只要至诚恭敬的表达尊师重道的心，学费的多寡不是很重要的。
医生也是这样，只要尽心尽力地去为人医病，至于报酬呢，就随各人的心意，因为他是以救人为目的。
所以古老的社会里面，教师和医生普遍的受到人民的尊重，道理就在此了。
且集一艺以成名，
这个艺字就是技艺，技艺如果专精就可以成为一代名医。
以父叔心也，
母亲告诉他，这个呢是你父亲的愿望。当然了凡先生就放下读书的念头去学医了。
后如在词文字，如一老者，修言伟貌，飘飘若仙，如敬礼之，语如若，只是路中人也。明年即进学，何不读书？如高已故，定扣老者姓氏里居，若吾正好云南人也。 得孝子王极素正传，素该传语，如隐之归，告母。母曰：善待之。是其素，谦色皆言。
一段是叙述他改变命运的机缘，内容描述袁了凡在慈云寺遇到一位老人家。这位老人家
修言伟貌，
言是胡须，由面甲两边垂下的就叫做言，在下巴底下嘴两边的叫做须。这个人的胡须很长，相貌庄严，身材高大，看来不是一个凡人，所以叫
飘飘若仙。
他仙风道骨，潇洒出众，没有一些俗气的样
子。所以袁先生对这位老人非常敬重，因为他品貌不凡。
这位老人家告诉他，你是将来要从政的人。子是对人的尊称，事是做官，仕路就是官场，就好像现在的政治界一样的意思。
明年即进学，
因为这位老人家会看相，就叫他赶快去进学。进学以前国家用人都要经由考试来选拔人才的，如果考上了秀才，就会派进到县立的学校读书，所以叫做进学。他并且说，你是从政之人，为什么不赶快读书呢？
如告已故，
了凡就将他母亲所说他父亲希望他学医的原因向老人家讲明，而且请教老人家姓名和住所，离居亦包括籍贯和住处。这位老人家就讲给了凡先生听，他自己姓孔，是云南人。
得孝子王极素正传，
孝子就是宋朝的孝康节，这个是绝顶的聪明人。
王极素就是王极经世书，这本书亦有相当在四库全书里面。
它的内容完全是依照易经的理论来推算命运的，它推算命运的范围非常之广泛，乃至整个世界国家转变都有论定，朝代的兴亡、个人的吉凶亦都可以由数理上推定，是一部非常之高深的学问，的确是好有根据，相当科学的。
由此可知，每一个人甚至每一件事都是有定数的，这些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因缘果报。
只要你起心动念，你就有定数，只要你没有心念，那你就超越数字数量之外了。
修行人往往能够超越，
为什么？因为他能够入定，入了定，他的心就不起作用，没有任何念头，没有念头就不会落在数量里面。由此可知，只要你有念头，就必定落在数量里面。
换句话说，遇到高明的人，
他就能够将你的流年命运推断得清清楚楚。所以凡夫都有数，唯独是超越三界阿罗汉以上的圣者，就可以超越宿命，即使三界之内色界、无色界天人修成了四禅八定，能不能够超过数量？的确可以。他在定中，数对他是失去了作用。
但是这个失去作用只是暂时的，并不是永远的失去。
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定力若果消失，念头又起，那又是落到数里面，想走都走不了，在边缘上心一动就跌回落来。
这个就是他为什么永远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的原因了。
如果定功再进一步达到九次帝定，永远保持不会退转，他就超越数量。这个时候他只能够脱离六道轮回，在佛法里面称为圣人阿罗汉。
我们懂得这个原理，知道这个世界一切都是有定数的。
既然有定数，我们就要用平常心来看这个世界，好的顺境不用喜欢，看到不好的逆境亦都不要悲伤。为什么呢？一切都是注定的嘛。孔先生精通王极经，是邵康节的传人，这个亦都是代代相传，都是有师承，一代传一代的。 他见到袁了凡，就将他仔细地看清楚，而且跟他说：
素该全语，
你和我有缘分，我这一套学问应该传给你。
可以说孔先生找到了传人。
如隐之归，
是说了凡先生就请他去家坐。了凡很孝顺的，就讲给他母亲听，他母亲叫他好好地接待孔先生，而且还说，
既然老先生懂得推算命理，那就请他推算一下，看看灵不灵。
这一事呢，果然是真的，大小事情孔先生都推算得非常之灵验。这样呢，袁了凡的信心就大增，对孔先生的建议亦都相信了，
如遂起读书之念。
于是我就生起进学读书这个念头。
谋之表兄沈清言，郁海谷先生在沈有夫家开馆，我送与寄学甚便，如遂礼郁为师。
这句是说生起读书进学的念头，为以后从政的道路做了准备功夫。以前读书并不是好像现在咁有很多学校的，
清朝之前都是私塾教学，没有学校。那时候国家只有大学没有中学，必须私塾里面读得好好，才有机会考入大学。
大学在那个时候称太学，明朝清朝都叫做国子监，相当于现代的大学，是国家办的。
而私塾是私人办的小规模学校，老师只有一个，学生通常只有二三十人。
这个时候刚刚好他的表兄有一个朋友叫做郁海谷，在沈有夫家开馆。沈有夫大概是地方上相当有钱的一户人家，因为家境富裕，有几间空房，一间作为教室，请老师教自己的子弟，亲戚朋友的子弟亦都可以来这里读书。郁海谷先生这个时候正好在沈有夫屋企开馆教学，他就拜郁海谷为老师，进学读书。
孔为如起诉，
这句是说孔先生同他算命，
愿考同生当十四名，苦考七十一名，提学考第九名，明年赴考，三处名数皆合。
孔先生算他的流年命运，话他听，你明年是考秀才，要经过好几次的考试，先要经过元考，你应该考中第十四名。元上边有府，府上边有省，这个是明清两代的制度。一个府大概管七八个县，主管称为知府，是在县之上省之下的。民国就将府废除了，改成行政专员。孔先生还算到他府考第七十一名，提学考考第九名。
提学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省政府教育厅长，管一个省的教育。
所以地方上考试能够考到第几名，考得到考不到，是命中注定的。到第二年去参加考试，果然没错，都符合了孔先生所预先算定的。
仆为卜终身忧旧，言某年考第几名，某年当补林，某年当贡，贡后某年当选四川一大尹，在任三年半，即而报归。五十三岁八月十四日丑时，当终于正寝，息无子，如被六而谨记之。
我哋睇呢段文字，唔单止睇到袁了凡先生，而由佢身上，我哋可以睇到自己边一年、边一月、边一日、边一个时辰生死，都已经注定了。点样死法呢？亦都系注定啦。一生全部都命里注定啦。你点样胡思乱想，都走唔过定命。
呢个系千真万确嘅事实，边个都冇法子逃过。
因为孔先生同他推算得咁灵，所以就请他算下终身的命运。终身忧旧就是一生的吉凶。孔先生将他的流年排到死，乜嘢时辰死亡都为他排定了。
而历年的考试能够考取几多名
都俾佢住出嚟。
某年当宝林，
林就系林生，宝系宝缺，相当于现代所讲嘅公费学生。虽然系学生啊，但系领取国家嘅津贴，每个月生活费由公家补贴。
而每一个县都有一定嘅名额，必须有空缺啦，你只能够递补上去。
某年当贡，
贡系贡生，林生、贡生都系明清两代根据学生嘅程度而设立嘅，唔系学位，相当于我哋现代嘅中学生、大学生。
但系受到国家照顾，由国家发给生活费用。
以前生活费用系派给米嘅，而米多咗食唔晒咧，就可以卖钱，相当于实物配给。现代就用货币嚟代替食物，比起以前咧就方便好多。至于秀才、举人、进士，相当于我哋现代嘅学士、硕士、博士。
进士相当于博士，系最高嘅学位。
共后某一年佢做官，
四川一大尹，
大尹相当于现代嘅县长，仲有二尹、三尹，二尹相当于现代嘅主任秘书。三运相当于现代所讲的科长，
在任三年半，
做了三年半的院长就要辞职了。为什么呢？寿命到了，53岁寿命都不是太长，是吧？
53岁8月14日丑时
就寿终正寝，还是得到一个好死，
惜无子，
可惜命里无儿子。了凡先生将呢啲事情恭恭敬敬咁记落嚟，等自己作一个参考。
自此以后，凡遇考校，其名数先后，皆不出孔公所原定者。
之后每次考试，完全同孔先生算嘅名次都相符合，一啲都冇差错。
所以孔先生的确好高明，算得好靓。
独算如食林米，
林米。是林生所得的凤米，
91石5斗当出贡，
一石是10斗。他说每个月领俸禄，你自己要记住，等你领取米领到91石5斗，你就出贡了，出贡就升职了，就是由林生升到贡生，升到贡生林米就不给你了，
林生的缺就留给别人来补，这个是有一定的名额的。
及食米70余石，陶宗师即批准补贡。
陶宗师就是当时的提学，提学就相当于现代的教育厅长，他见袁先生的学问品德都不错，就建议要提拔他了。出贡就是批准了补贡，由林生就补贡生的缺能，也就是升职了。
如涉而知，
呢一次佢怀疑啦，孔先生呢一着算错咗。
后果为庶印阳公所博，直至丁卯年，殷秋明宗师见如长中记卷，叹曰：五策即5篇奏议也，岂可使博洽烟罐之余，老于窗下苦？谁亦愿新闻准贡，年前食米计之。实91石5斗也。
俸禄领到70几石的时候，陶先生就批准他补贡了。可能陶先生批准之后，自己就升官高迁，或者是调职啦。陶隐是代理，教育厅长离开了，现在有个代理教育厅长。这位代理教育厅长不同意，不准他补贡，那他唯有继续去做他的秀才，也就是林生。
林生、贡生都是秀才。
咁样直到咗丁卯年，殷秋明宗师做提学，佢睇到长中备卷呢啲试卷咧，就系落地嘅，冇考中嘅，仲保存住。咁有阵时主管嘅官员会将呢啲冇考中嘅试卷拎嚟重新睇一睇，希望可以发现遗留嘅人才。
如果真正系人才，佢哋仲系会提拔嘅。怕就怕一时差错遗漏咗啫。
殷秋明就睇到咗袁了凡嘅考试卷，五册就系5篇，即系我哋今日所讲嘅论文，5篇论文。殷先生睇咗非常之满意，
非常的赞叹，他说这五篇论文就好像是五篇奏议一样。奏议是大臣对皇帝的建议，国家施政应兴应格，他们都可以提出意见贡献给朝廷，由朝廷来取舍。殷先生说这五篇确实就是奏议，我见得袁先生见识好高，文章写得好好。
因为一般对国家兴格提出建议都是属于大臣的事情，不是小小的秀才做得到的。
亦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政务委员、国策顾问，袁了凡的文章居然可以和他们相提并论，我见得他的确是有学问的。岂可使薄洽阉冠之余老于窗下苦，薄是指见识广博，洽是说理非常之清晰通达，阉是透彻，冠是文章无论理路无论是章法结构都有条不紊。能够得到这四个字的评语，定是上乘的文章，无论在思想理论文字的结构都属于是上等的。
所以不能够叫他终老于窗下，一生只做个秀才，应当要将他选出来替国家服务。
谁依原身文准贡，就是交代当地的原政府要将这个人提拔起来。年前食米计之，十九十一石五斗也。由此可见，陶宗师是好了不起的人，看到袁先生的试卷马上就想提拔他，
但是代理人杨先生将他驳回。
这些呢就是两个人的看法不一样。袁了凡先生是有才干，但是由这里呢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很大的启示，就是有才都还要有命。
所以人的一生命运主宰了一切，命时因缘都有定数。
这个情况里面就讲才命时，但袁先生一定要遇到因聪明，他的因缘才能够成熟。这层我们都应该要相当明白的。
如因此益顺进退有命，持蓄有事，淡然无求矣。
从此之后，袁先生真是觉悟，真是明白了。
一个人一生的际遇，吉凶祸福、贫贱富贵都有命，都有时节因缘，是不能够强求的。
命中没有的，怎样动脑筋都是求不到的。命中有的，什么念头都不用想，到时到后自自然然就会来的。
所以袁先生从此以后无求无得无失，心底真正平静落嚟。
所以我读咗了凡四训学佛之后，我哋可以清完了凡先生呢一阶段系一个标准嘅凡夫，但系而家我哋连一般嘅凡夫都唔够标准，点解呢？心不清净，一日到黑都胡思乱想。嗱，袁了凡先生嘅妄念冇咗啦，所以对于一生嘅忧疚就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所以古德云：
君子乐得为君子，小人冤枉为小人。
点解呢？因为君子之明，知道
一饮一啄莫非前定。
小人真系好冤枉啊！搏命咁去追求，唔知道呢啲系命中注定嘅，努力搏命咁去求得嘅，都系命中有嘅。你话冤唔冤枉呢？呢个系指定数，一般人都在定数里边。嗱，呢个时候袁了凡只知道有定数，
但系佢唔知道定数之外，仲有一个变数，命运系可以改变嘅。
下一段之后呢，就系讲变数，讲立命嘅理论方法。要按照真正嘅理论方法去求，就能够改变命运。你想求乜嘢，就能够得到乜嘢，一切都掌握在自己嘅手中。
而佛家所讲嘅布施，系话你想得到财富，就必须行财布施；想得聪明智慧，咁就要行法布施；想长寿平安，咁就要行无畏布施。呢啲就系正確嘅创造命运嘅方法。
按照正確嘅理论方法去求，都可以得到你所要得到，甚至连成佛亦都求得到。 何况呢啲只系世间小小嘅福报。
共入燕都，流经一年，终日静坐，不阅文字。
燕都就系而家嘅北京，亦就系首都嘅所在地。元朝、明朝、清朝三朝嘅首都都系喺北京。流经一年，系话佢出贡之后就去咗北京，喺北京住咗一年。终日静坐，不阅文字。而了凡佢咧就每日静坐，由呢个地方可以睇到佢嘅心地系几咁清静。心清静咗，自然就生智慧啦。
而一般人智慧不能现前，系心不清静。
佢之所以能够清静落嚟，就系佢对于自己嘅命运完全知道晒，谂都冇用，所以乜嘢都唔谂啦，咁个心就定落嚟啦。
云谷劝导改造命运。改造命运的原理。
己字归游南雍，未入监，先访云谷会禅师，于栖霞山中对坐一室，凡三昼夜不凝目。
己字一年，他回到南方，由南雍，南雍的皇帝所办的大学就是国子监，一个在北京，一个在南京。北京称为北雍，南京称为南雍，是国家办的两间大学。未入监就是未入学，在未入学之前先去拜访云谷禅师。云谷会禅师，会是他的法名，云谷禅师的法名叫做法会。他是一位很有名的大善知识。了凡先生去南京栖霞山参访，去拜见他。袁了凡和云谷禅师在禅堂里面打坐，凡三昼夜不瞑目，即是说连续打坐了三日三夜都没有倦容。为什么？
因为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所以能够精神饱满。
云谷禅师看到他这么年轻，有咁好嘅功夫，实在系好难得，唔容易嘅。
云谷问曰：凡人所以不得作圣者，只为妄念相前矣。语错三日，不见起一妄念，何也？
凡夫之所以不能够成为阿罗汉以上嘅圣人，原因喺边度呢？就系妄想太多。
花言上讲，
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
病根就是在妄想，妄念相前，所以不能够做圣人。而你坐在这里三日三夜，我没有看到你起一个妄念，这些是为什么呢？
如若吾为孔先生算定，灵欲死生皆有定数，即要妄想亦无可妄想。
了凡先生是个老实人，
老实最可贵。
他说：因为我的命被孔先生算定，一生的吉凶祸福都注定了，还有什么好想呢？想都是没用处的，所以索性不去想。
他知道自己53岁，8月14日丑时就要走，
所以生死是一定的。
哪一年、哪一个月、哪一日、哪一个时辰，人家都算定了，还有什么说话好讲？这些是千真万确的事实，所以他就不再打妄想了。
云谷笑曰：我待与世豪杰，原来只是凡夫。
一个人能够三日三夜起一个念头，那是很了不起的功夫。而袁了凡他不是功夫，他是条命被人算定了。所以云谷禅师就笑着说：
我还以为你是功夫不错的豪杰，原来你还是个凡夫。
问其故，曰：人未能无心，终为阴阳所搏，安得无数。
了凡先生就向云谷禅师请斗。
这个是什么缘故？
那就讲明数的道理，人为什么会有命运，为什么会落在数量里面。人如果到达了无心，就超越数量了。那袁了凡先生有没有到无心？未有，他只是什么都不想。
因为想也都没用。
他还有一个妄念，就是我什么都不想。有这样的一个妄念，还是有心，并不是无心。他时时心里面都有个念头，
我一生都算定了，一生都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
他并没有到真正的无心。既然未到无心，那就会被阴阳所缚，怎会无数呢？数就是数量，是以数学的原理来推演出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甚心禅定不是一般世间人所有。佛门里面好像黄塔师，他是在定中所见的境界。因为在禅定中，
时空都突破了。时空突破之后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自成一片，全部都看到，那就决定真实，一啲都唔会差错。
点解呢？因为佢睇到未来嘅事情，唔系佢推算嘅，而系自己亲眼见，咁就要相当嘅功夫至得啦。
所以靠数理嚟推论，我哋世间凡夫做得到，而现量境界现前就唔系世间凡夫所能做到嘅。
喺佛门，至少要有三个阿难行以上。他们有非常深的禅定，只能够见到过去、未来，那是不会有错的。